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啊。今天下午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今天下午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心中圣洁。我们会从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到30节来看这样的一个课题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段经文，那边是这样说到的，第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往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好，那这样子呢，今天我们就来稍微的看一看，到底我们心中圣洁不圣洁。那圣洁呢，是从心中发出的，是从心中发出的。当主耶稣说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啊，那主耶稣他要带出的这个诫命呢，是在旧约里面的第七条诫命，是第七条诫命。那么其实呢，主耶稣没有反驳这个诫命，这诫命呢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在旧约里面的十诫里面的第七条。主耶稣曾经说，我莫非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耶稣呢要成全，让这些律法呢能够一一的成全，他自己施行，而且让先知里面的这个应许呢能够一一的应验。所以主耶稣不是要废掉。那接着下来，主耶稣当然说，若是啊，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主耶稣要讲的是什么？是讲心中的东西。这个律法不是单单外表的，不是说哇，你看到两个人在那边搞在一起啊，那个就是犯奸淫了。不是的，主耶稣在说，其实呢，奸淫呢，可以从我们的心中呢就开始。这个呢，是这些法利赛人啊，还有这些文士们呢，他们没有教导，他们只教导那律法，是外表的那个行为吧，他们没有针对心中的那个问题。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其实律法背后的这精神呢，是发自于这个心中的，发自于心中的。如果你看这个律法的话，头四条呢是关于神的，要对神特别的爱神，然后接着下来的六条呢是针对人的，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如果你会爱人的话，你就不会去伤对方。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你绝对不会偷他东西，你也不会去杀他，你也不会去在这个身体上呢所谓的伤害对方，好像在这个犯奸淫这事情，也不会破坏他的家庭的。所以耶稣是说要注意你的心，要注意你的心，我的心也是一样要注意。那么主耶稣呢 讲了这个这句话之后呢，他就说了另外一句，另一句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哇，这个是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当然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是男的，男的看一个女的。当然我相信这不单单是指男的而已，可能女的也会犯奸淫的。但是呢，让我们稍微看这个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在心里呢犯了奸淫。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点，要注意自己的眼睛。这边说凡看见妇女，凡看见妇女，那我们知道男人的这个视觉呢是比女人敏感的。好，男人看到一些东西呢，他很快呢就会受到刺激，就会兴奋起来啊。女人不一定，女人不一定的，男人却不然啊。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呢，这个在构造方面，在这个反应方面呢是不同的，就有这样子的不同。那主耶稣呢就特别的讲男人要注意，特别要注意，但这不表示女人不要注意啊，这表示不是女人不要注意，女人也是要注意，但是在这方面犯这个罪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几率呢比较多的是男人。那么所看见的这个女人呢，当然包括未婚或者是已婚的啊，这些妇女，任何一个妇女都好，我们都要注意。那凡看见妇女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注意自己的眼睛。这边告诉我们要注意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看见的，神给我们这个眼睛是要让我们能够什么，让我们能够荣耀他，让我们能够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东西。那如果我们去旅行的话，我们看到很美丽的那些风景呢，我们就会所谓叫心旷神怡啊，你感到很舒畅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人要去旅行呢？因为你去不同的地方，有新鲜的感受，你看到的东西呢都不同的。那你回来的时候呢，你就感到很比较所谓的舒畅，比较舒畅。但是呢，撒旦很聪明，撒旦很聪明，撒旦呢会把好的跟坏的东西呢掺在一起，掺在一起。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媒体啊，各样的东西，无论是你的这个报纸啊，无论是你的电话，无论你的电视啊、电脑啊，这些东西都是魔鬼透过这个途径啊，这个方法来影响我们，让我们受他的这个迷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很聪明，很有智慧来使用啊！不要说因为这个手机里面有一些不雅观的一些不圣洁的这个画面，你就把手机丢掉，以后你就永远不要这个刷手机了，不是这样子的。那你知道吗？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她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让他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知道他怎么做了吗？他就把还没有读过的报纸呢，他就先把它看过一遍，哪一些的新闻呢他觉得不是很雅观的觉得不是很好的，他就把它剪掉了。然后哪一些画面呢好像不体面的，他又把它剪掉了，剪这样好多个洞。然后剪完的时候呢，他才给他的孩子看。 这个通行得通还是行不通。我相信开始的第一年作为母亲呢，对她很辛苦，她需要花很多时间，对不对？第二呢，改天孩子等他长大的时候呢，他什么都看了，对不对？他更加好奇啊，为什么那边有一个洞，这边有一个洞了，是吧？他更加要去找什么？为什么妈妈不让我看？那其实呢，应该教导孩子说，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好啊，圣洁的，什么不圣洁的，什么是那个是黄色的东西啊，黄色的色情的东西啊，你不要看，教导他。那么呢？也给他一些范围，注意他所阅读的、所看的这个范围啊，不要让注意他不要上那些黄色的、然后色情的那网站等等，注意。那么呢，从中慢慢的教导啊，这样子呢，他如果有神的话语，那么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要学习自己知道怎么样的来筛选。不然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啊，孩子都要我们整天拉着他鼻子，或者把他眼睛把他遮住，他不可以看什么东西啊，那不是的。好，所以呢，撒旦呢知道我们的眼睛是个很敏感哦的东西，所以呢他尽量用那些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东西呢，让他进入我们的这个心中。那你知道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呢，他就会常常的在里头的，特别是看了不圣洁的东西。那根据一些这个科学的这些研究，他说当一些人看了那些不圣洁的东西，他脑子里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一种化学物啊，那化学物会粘在那个脑子里面的哦，长久不会离开，他一直在那边的，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当我们的眼睛如果不好好的使用的话，它所产生的这后果是负面的。当然，当主耶稣讲到眼睛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不单单眼睛，我们的思想啊，我们一些言语，他们所讲的一些话，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衣着啊，还有他们的音乐。这些东西呢，都会一一的透过我们的这，所谓我们的这器官呢、啊，进入我们的灵魂里面，而影响我们里头的这个生命，里头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选择我们的这些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要看的东西，我们的娱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很小心，好，从眼睛，从各方面进入里面，那么。这边呢，我们也要特别的讲，我们要保持这个眼睛的这个敏感度哦。在这看见呢，在这原文里面呢是 present tense， 什么意思哦？现在时事，表示继续不断的看。那如果说你看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一直想看的话，就出了问题了，应该出了问题。那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你继续不断的看，它就深入我们的脑子里面，深入我们的灵魂里面，会影响到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不应该看的东西呢，就立刻呢把它啊，我就逃，就立刻把它啊，就跳过。无论是色情的，无论是暴力的，无论是不雅观的东西，不要看，因为那是撒旦把这些脏物、把这些垃圾呢堆在那边，他让我们去自己看，你会不会选择？好，如果你觉得那个是垃圾的话，你把它丢掉，不要继续看，你看那些好的东西，那你才能够保守你的心的这个圣洁。好，那么这个眼睛的东西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继续的看的话，如果看暴力的东西， 你变成了你对暴力呢麻木的，那么有一天呢真的杀人呢你都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而现代的这些少年人就有这个倾向啊，他们以为哇这个暴力很好，他们以为打仗很好啊，他们玩了打仗的游戏，所以他们很喜欢去打仗，岂不知道一上到这个战场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战场的那个残酷、啊、那种的血腥的那种的这个场面了、啊。那到时呢他们后悔呢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求神帮助保守我们的这个眼睛，还有各方面的这个输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祈祷，好让我们能够禁止撒旦把垃圾把误会把不圣洁的东西呢放进我们里面。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欲望，这边说就动一念，就动一念，这个是在过去时代表示说一个成了一个事实，当那个人一直看一直看一直要看那妇女的时候，他就要企图占有这个女人，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动了一念。那我不否认有时候男人看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一下子他可能在心中会有那种的意念，但是呢我相信那不是犯罪，那不是犯罪。就好像我们常常所听到的这句话，我们无法禁止鸟儿从头顶上飞过，但却可以禁止它在头上做窝。是的，鸟儿在天上飞，我们没有办法拦阻它了。但什么时候它要来在这边开始在这边啊，要啊驻足在这边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赶走。那有那种不圣洁的思想从我们的脑子划过的时候呢，那是没问题，那不是罪。而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呢，把不圣洁，对不起，那个圣洁，把不圣洁的这个思想呢。把它撇去啊，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种敏感度，第一时间什么东西不好的我们要注意，那撒旦会透过我们的这个罪性来把这样的思想呢放进里面，不圣洁的贪婪的心，嫉妒的心，爱世界的心，突然之间会进来的。你跟我呢都要很小心，都要很敏感，到底这个是从神来的思想呢，还是从我撒旦来的。如果你敏感的话，以神的话语来指引你的话，你能够知道的。所以要小心，不要以为每一样东西进入你的脑子呢啊都是好，不，撒旦会把一种信心呢放入去，你透过你所看的东西啊，你就使你慢慢的有那个犯罪的那种的念头。所以当我们讲动一念的时候，就是说你已经看了很久，而且你舍不得，你真的是说想占有它啊，这样的情形呢才算是动一念。所以不要啊、太过逆境啊，说我们不小心我们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所谓的不圣洁的思想的时候啊，你就别说哇糟糕了，我满身都是罪，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主耶稣所讲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当然从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注意讲到这个欲望，我们所谓性欲啊，我们常常讲是神所赐给人宝贵的礼物，就好像其他的这个啊、欲望，好像这个嗜欲，对，求之欲，被爱的欲。那你想，如果说，哎呀，不要有这种欲望，这性的这种欲望，哎呀，不好了，不圣洁的，污秽的，那你就会出问题的。 啊，因为你想诗意也是神所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诗意的，你不想吃东西的，你的感觉是怎样？是很腿上的，特别是当你生病的时候，对，你生病的时候，你说：“哎呀，口那个味蕾不好，吃的东西没有味道，也不想吃啊！我什么美味摆在我的面前，我都没有那种的胃口，那感觉什么？很难受了，对不对？你就觉得这生命真的很难过。那什么时候你的胃口好起来的时候，哇，你什么东西摆在你面前，那每一位你喜欢吃的，你就就一块一块，就是啊，呀、一盘一盘，不是一盘盘的，就是这样的，一直吃下去，你很享受，你很享受你的生命。再有，神给我们这个信心呢，也是一样的，你不可以说没有这个信心，这个会在那边的，你要不要都会有的，但是呢。这边就说到信义呢是需要被控制的，不然呢它就会造成破坏，就好像这个煤气炉啊，煤气炉的这个火，那火呢我们可以把它比喻做这个好像信义，那那个火呢，如果你好好的控制那个火度啊，你就能够炒出一道美好的这个菜来给家人吃。但什么时候这个煤气炉的这个火失控的话，它就把整间屋子呢也烧掉了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是需要控制的，需要受到控制的。而圣经也特别的说到，这个在婚姻里面的心理满足呢，是圣洁的。是好的，是好的，因为希伯来书三章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婚姻的这个床呢，是圣洁的，是圣洁的，不可以污秽，不可以让第三者来污秽的。所以，因为苟合心的人，神必要审问，就是这样，是神允许。神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享有，是神的恩典，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呢我们却要很小心注意自己的这个欲望，好，注意自己的欲望。谢谢。你可以给他做回去。OK， 好。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有些人说我不要结婚了，我不要结婚。那现在年轻人呢，常常有这种倾向嘛，常常有这种倾向。有时候真的是不明白。但是呢，你知道吗？圣经的其中一个婚姻的其中一个目的呢，是要避免。人犯淫乱的罪，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信义呢是在我们里头的，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都有的。你不要跟我说我没有啊，我是一个天使，我是一个圣洁的人，我不会有的。不，神创造人就把这样的一种需要呢放在。我们的里头，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有这样的恩赐，他能够控制，他不会让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火呢，到所谓的乱烧啊，蔓延的话，那就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能够控制他就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人他不能够控制，那圣经就很清楚，如果不能够的话，那就应该结婚。那就结婚，不然的话就会什么陷入这个不需要的这个罪，不需要的罪。因为这边说，你看保罗怎么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以我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以其欲火攻心了，倒不如 嫁娶为妙啊，这是保罗给我看的。是的，婚姻是特别围着人预备的，围着人预备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恩赐，那就在这方面需要有婚姻来保护，免得我们人呢在这方面犯罪。那有很多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想就自己相信他可以守独身啊，神没有给这个恩赐，他就去守独身，到最后呢，男女之间呢，发生了许许多多那种不可告人的这个罪，很难启齿的这种罪，都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心意，按着这心意说啊，我不要结婚，但私底下他却有那种的需要，怎么办？他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发泄。那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什么？就是在婚姻里面，在婚姻里面，那是最美好的东西，礼物赐给我们，能够帮助夫妻能够彼此的体贴，彼此的安慰，才不会有这个不圣洁的这个罪，才会使人跌倒，也能保持我们这个身心呢圣洁。好，讲了这么多，我们再看主耶稣他又讲的借这一句话什么呢？请你按好吧。那要第三点呢，要注意逆心信义的这个波动。这边呢，我说有时候呢，人呢会被某种类型的异性吸引了，那就要特别的谨慎。我们知道，异性相识、相吸，这是自然的。那么，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们都要注意的。那如果你觉得你被那个很吸引。那当你被吸引的时候呢，你就会有那种接近对方的那种的这个倾向。那但是如果要吸引到一种地步呢，引到对方犯罪的话啊，那就很小心，那就很小心，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圣经说，我们在与人的这个交往呢，必须圣洁。特别保罗劝导这个提摩太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啊，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啊亲亲切切，总要亲亲切切。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种倾向被吸引的时候，那可能你就会掉入那种的淫乱，那在心中犯淫乱的那一种的这个罪。但是圣经却提醒我们 in all purity， 在每一样事情呢，我们总是要慎慎戒戒啊，那就避免我们犯那些不需要的那个淫乱的这个罪。你继续下去按吧，我就按不到。好，这是第三点。第三点呢，要注意自己的内心，注意自己的内心。那这人呢，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主耶稣说，如果你在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呢，这表示说，那犯奸淫不是外表的东西哈，不是单单外表。外表的那个东西呢，是把里面的那种的企图呢，完完全全的表露出来。所以 当一个人讲犯奸淫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说哇、哦、就是啊，你看那些两个人在一起，那你看搞混乱一起啊，这个是他们犯奸淫，其实不然的。如果你没有，如果两个人没有在一起的话，他们也有可能犯奸淫，因为在心里犯了奸淫，这心里的企图将以外在的这个行为呢表露了出来。如果你心里一直要想要占有对方的话，最后呢就是掉入这个奸淫的罪啊。最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大卫王啊。这个大卫王怎么说呢？的例子你看，在这个撒母耳记下11:2-4，一日太阳平息啊，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那是的，当大卫在上面，他的皇宫应该是比较高，而那个妇女八十八呢，在比较低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屋子里面啊沐浴。我相信可能他们有那个他们的这个，就他们屋子呢是就这个四个围墙，但上面呢没有顶的，所以可以看得到。或者这个应该是这样啊，女人应该不会在这个天台上所谓的洗澡了，应该是不会，应该是在那个屋子里面的屋子里面有四堵墙的那个地方范围里面啊沐浴。然后大卫看见了，那其实他看见之后呢，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立刻呢转身离开，对不对？他可以这样做了，但是他却没有。他怎么样呢？他心中呢，他的这个就动一念了，他一直看，因为他看到容貌甚美，继续的在欣赏呢，他就贪了，就起了这个贪欲，要占有这个女人。当他心中说他一定要占有的时候呢，他就往他身为王，他就差人去了，问那个人是谁，问了之后呢，就大卫就差人去将妇人借来，然后呢就与他同房。后来呢，大卫呢为了要把这个他的这件事情，这个犯罪事情呢，把他隐藏起来了，把他这个女人的丈夫呢给杀了，惹神的这个愤怒。那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发自内心的。你在那一刻，你如果立刻把那种这样子看见事情，把它放在一边了，撇开，你逃离的时候，你还不是犯罪。犯罪是说你在里头呢形成了那种的意念，说我要占有对方，我要占有对方。那到底能够不能够有行动啊？那是另一回事了。大卫呢，他身为一国之君，他有这样的什么这样的权柄，很像权柄。他吩咐人说把他带过来，就带过来。但是平常人不一定能够得到对方，但是在心中呢，已经犯了奸淫。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内心。这内心呢，就决定你的这个整个生命，你怎么样表露你的生命。所以有时候你问为什么这个人忽然之间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羞耻的这个事情，那其实答案是在那个罪啊，在他心中慢慢的酝酿，慢慢的形成，他完全没有记性。不像那个叶斯他是很聪明，他有智慧，他敬畏神，他说：“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啊，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很多信徒，很多这个领袖们呢，在这方面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不怕神啊，不怕神的这个审判，不怕神的这个责罚，他们竟然呢冒着这么大的一个险，其实冒着这么大的一个愚昧啊，去做这个羞耻的东西。也就当这件事情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呢，不但他自己的声名破裂，教会的名声也破裂，神的名呢也受到侮辱。从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跟我们外邦人有什么不同？外邦人甚至可能比他更加好。你看神的名呢被亵渎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所做的，我们心中所发出来的这东西呢，会影响不同的这些人啊，还有甚至神的名。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你帮我啊，所以要注意我们内心常常所想的啊，我们内心常常所想的是什么。所以箴言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常常想的是什么？你心中常常想的是什么？你如果常常是很消极的话，你的生命呢就是很消极的。那你心中都是黄色的东西，都是呢不圣洁的东西，你生命呢就是不圣洁的。你心中如果你是整天都是爱玩的话，你的这生命呢就是一个什么贪玩的这个生命，没有什么被神所喜悦的。好，请你帮我按下。常常要在神面前，在主面前，以他的话语检讨我们自己的心，再按。所以诗篇说，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是的，让神的话语呢常常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过我们的日子。你知道这个颂赞节，他特别的注意，他对罪呢是特别敏感的，请你再按。他甚至在他的这个著作里，他说，如果他在梦中啊有不圣洁的这个梦的时候呢，他都会认罪悔改。那我相信有他的理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如果你发现了，为什么你在夜间你做梦的时候，那些梦呢，如果是不圣洁的话，会被说你在白天你脑子不圣洁。你在做梦的时候，你都是什么？都是贪的，都是然后要去抢那些东西的，你会被说你平时你心中很贪，有贪婪的心。或者你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呢，你都是很多暴力的，很多暴力的，你会想说你心里会不会有恨，会不会心中没有爱心啊？你自己要注意，如果是真的话，求主帮助帮助，这样呢我们的心呢才能够得以圣洁，能够常常在神面前呢能够讨蒙他所喜悦。所以在这边呢，我就特别的举出几个避免内心啊出轨的这些一些建议。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生命上，我们必须要保守圣洁。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有好多人呢，好多的这个婚姻呢，都破裂，很多呢都是因这种婚外情，都是因着第三者的这个加入的话， 变成了这个离婚的这个导火线。所以呢，主耶稣就说你们要很小心，你们千万千万不可以啊，不可以犯奸淫，不要犯奸淫，每次奸淫会破坏你们婚姻的这关系。那这边有几个建议，好让我们不出轨，在内心里面不出轨。第一呢，要常常与另一半在一起，常常，不要分隔的太久，不要分隔的太久。而为什么我们要结婚？那我们结婚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什么？是要多在一起，对不对？啊，难分难舍啊，啊，好像如胶似漆一样的黏在一起，在没有结婚之前，对不对？所以你是巴不得说啊，能够在一起。所以呢，既然在一起呢，结了婚呢，还要继续在一起。我鼓励尽量的跟另外一半常常在一起，那么能够同心啊，读经祷告，能够一起的侍奉，能够一起的啊沟通，一起的分享。啊，这是很重要的，是把两个人呢联系在一起。你按另外一点呢，要常常重温婚姻的事业与生活。那有时候我们结了婚，我们就觉得啊，婚姻呢是爱情的坟墓，对不对？很多人讲说结了婚死了，爱情就死了，是吗？其实不然，其实不然。当我们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啊？所谓的立这个誓言，我们说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携手同走这条道路，直到死为止，对不对？就一起的走这条道路。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常常的再次的回想我们所立的这个誓言，你要走，继续走下去，而且要享受这个婚姻，要享受这婚姻。因为你跟对方结婚，你不是跟他结婚一两个月，不是一两个礼拜，不是的，你是跟他结婚是一生一世。如果长久了，久的话，可能是30年、40年、50年，有些人甚至说60年。那这么久的时间，如果你厌弃这样的婚姻呢，很可能其中一方呢就会犯上奸淫。他不要这个，他要弃啊，舍旧迎新的。还有另外一个，你要觉得这个已经成就了，这个已经没有味道了，所以要享受这个婚姻的生活，在各方面。那有时候可以在一起啊，所谓享用啊特别的这个晚餐呢，而且你特别的，你可以制作一些所谓的一些卡，能够再一次回忆你在过去的一些日子，过去一年你们两者或者你整个家庭你们所做的东西是什么。那透过这样的，大家的关系呢就能够联系在一起。那么当然你再按也能够多珍惜另一半。还没有结婚之前呢，我们很珍惜另外一半了，对不对？珍惜另外一半了。但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结婚之后呢，我们就不再珍惜了。以前常常牵着他啊，不肯放手，现在呢你还要牵，无论是男的或者女的，都要学习彼此的珍惜，珍惜。那有时候我想说，哇，如果今天呢，我的家庭真的是，少了另外一半的话，哇，有好多东西呢都很难啊运作，对不对？都很难运作了。平时谁煮饭？平时谁洗衣？平时谁扫地？是不是？你都知道了。哇，我说我感谢主，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位所谓的配偶来协助跟我一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那么你珍惜他，你常常的 为这场他所做的东西呢说声谢谢啊，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我相信对方会珍惜你。比如说你的丈夫载你一程的话，你可以讲谢谢啊，谢谢，他会觉得哇你这么所谓的欣赏哦，这么看重哦我所做的东西，他会在意的啊，他会很高兴的啊。当然妻子当听到丈夫或者孩子们说啊谢谢妈妈，或者谢谢爱人啊，说啊主人啊，他以后主人呢会更加好，煮得更加好吃的。这就是这个能够把家庭呢，能够把这个婚姻呢再次巩固起来的一些方法。第三，接受下来，那尽量避免单独与异性相处，特别是在幽暗及偏僻的地方，尽量，我来说尽量啊，当然有时候有时例外的那个是另当别论。那么在大庭广众的这个场合当然是没有问题，也不要跟对方分享你们夫妻两人不和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不是第三者可以随便知道的，除非你有真的问题，你要找一个辅导员，那个信赖的一个人啊，那是另当别论。不然的话，你不以异性分享这些特别隐秘的东西，免得引起那些不需要的那种情绪的那种情感的东西产生。好，所以这些是一个建议。那最后一点，第四点，注意对罪的这个处理，对罪的处理，再按这一次。那你看主耶稣在这边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往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个，不叫全身丢在地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体下入地狱。那当主耶稣讲这个东西的，你当然不可以按照字面来解释，对不对？你绝对不能按字面来解释。如果按字面来解释的话，今天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没头、没手、没脚、没眼的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都是没头、没手、没脚了，甚至我们没有身体啊，每样样东西都使我们犯罪啊，我们的耳朵也没有啊，就常常使我们犯罪，所以我们不可以按照字面的这个意思来解释。所以这边主耶稣要带出来什么呢？他要带出来这个是说，如果真的是有一样东西啊使你跌倒的话，那你就要什么？你就要放弃。但是呢，在没有放弃之前呢，你要找出那个真正的原因。师母你按啊，你要找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的这个右眼呢，还是你的左眼，还是你的左手、右手，还是你的左手使你跌倒？什么东西使你跌倒？是不是你贪爱他的这个美貌？是不是你贪爱他的钱财？是不是？是不是他说了一句话，哇，就让你整个心动了？是不是？你要问，是不是这样子？还是因为你讨厌你的这个跟他相已经相处好几年、好几十年的这个妻子或者你的这个丈夫，所以你要找一个新欢？什么原因？如果是真的是真的原因呢？接着下来，请按，要果断的处理，要果断的处理。那谁会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丢掉呢？会不会？不会的。但是主耶稣说，如果是真的是右眼的话，你要把那东西什么果断的什么把它除掉。如果是那个女人啊，像你以眼传神的话，很吸引你的心哦，哇，你觉得她实在是太好了，太温柔了，太迷人了，比我太太好几十倍啊。啊，你还是要什么果断处理，说我一定要针对一些事情，我不可以让这事情呢影响到我的生命，影响到我的生这个婚姻，影响到我的家庭，让我的心中犯罪。 接受下来吗？要做出牺牲，你要赶紧的把它砍下来，把它丢掉，把它丢掉，免得你整个生命陷入最终。最可怕的时候，你整个生命呢进入这个地狱里面。那主耶稣说呢，神的国里面呢没有犯奸淫的人，你知道吗？如果那些犯奸淫的人不肯悔改，还是说哦，我能够一脚啊踏两艘船啊，又能够享受这个宴福，又能够进神的国。圣经说没有的，没有的，神的国里面没有淫乱的，除非你认罪悔改离开，好像这个大卫那样。但是你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付出很大的代价，就好像这个大卫他付出四倍的这个代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我们的这个生命圣洁，我们心中圣洁，我们就需要真的是要有这几点，要找出真的原因，要果断而且肯牺牲，不要怕失去这个你觉得你最心爱的东西，不要，因为它会注视我们的整个生命，让我们的心成为不圣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不圣洁。求神帮助我们。好，所以继续按，当我们讲到心中圣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眼睛，注意你的眼睛。当讲注意你的眼睛的时候呢，也是注意其他各样的器官，什么东西能够进入你的生命，把罪污秽你的这个生命的东西，你要注意，你要注意。第二呢，要注意什么？要注意你自己的这个欲望，在这边当然是特别针对性欲。那你可以应用在这个贪婪、贪欲，好，还有其他那些不好的那种嫉妒的这个情欲，这种等等，你要注意，不要让它在里面呢产生。第三，要注意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到底真的有没有被这个罪恶呢所困绑着？那如果你真的是被罪恶所困绑的，你爱神的心呢就不在了，那你要立刻悔改。你不悔改的话，你心就死了。当你心死了，什么东西都做不了。最后要知道怎么样对罪的处理。真的是有这个问题的话，求神帮助，给你赶赶的能够斩草除根，不要藕断丝连，不要做垃圾站拉来拉去，要所谓的果敢果断处理，那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谢谢你特别的施恩帮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再次的检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生命。我们知道这里头的生命会可能被许多的这杂物、许多的罪恶、许多的这些不圣洁的这思想来影响。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那么保守我们分别为圣，保守我们再次有一个单纯的心，有一个爱你的心，有一个不被魔鬼所影响的这个心，让我们专一的爱你，专一的侍奉。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